米色V领羊绒衣里穿了件白色网纱荷叶边式长袖上衣，外面罩了件黑色西服领外套，下面是一条黑色腰绣花长裤，黑色细高跟船鞋，肉色的丝袜脚背若隐若现，手里拿着一支精美的西非利金笔，在厚厚的笔记本上不时做着记录，真是一名绝色的白领丽人。我心里暗想，这些漂亮的女人也他娘的不是东西，白天变着脸人模人样的，就像高傲的公主，夜里却像发情的母狗一样撅着屁股蛋子让我弄。看着现在的丽儿美艳矜持的样子，谁能想到她昨晚光着身子，穿着紫色长睡裙和高跟鞋被我推来搡去，如同玩物一样被藏在大衣柜里当听众，推到床上当观众，忍辱含羞侍奉文丽，极具姿色却心甘情愿地当了一晚饶情助兴的银燕床伴呢。我心痒的只想一把抓过来亲个够。突然我发现全场的人都在看着我，原来我一时走神，连话都停顿了下来，这走向美好明天的报告才做了一半呢，闹了个大红脸，连忙打起精神继续未说完的话题。虽然没有打什么草稿，但根据早已烂熟于心的提纲，我讲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针对今年工作开展主要分四个部分。第一是引进国际资本，优化资本结构，提高竞争能力。讲到这里，我特意介绍了坐在我身边全场所有男人都渴望认识的绝色大美女，龙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江陵办事处投资代表潘丽小姐。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甚至连文丽、月琴他们都有些诧异了。丽儿不仅被改了名字，身份还被镀了一层金。我看丽儿开始脸上还有一丝红霞飞过，但很快就镇定自若地和大家用眼神交流了一下，很自如地控制住了场面。她的这份随机应变的能力让我油然升起几分敬佩之情。第二是扩大销售营销力度，同时利用原有销售资源开发新的市场。说到这里，我先要求文丽加大工作力度，尽力扩大生命原液在国内的销售，同时拓展国际市场。停顿了一会儿，我又提议聘请潘丽小姐为龙腾的总经理助理，主管新组建的零售开拓部的工作。第三条是增加投入开发新品，提高生产能力。这一段主要是针对飞龙厂而言。我看台下的李明边听边点头，心想你知道个屁，药品的研制投入大，时间长见效慢，而且跟风很多，总推新药连广告费都挣不回来，哪个药厂不是靠老产品打天下呀。所以我心里想的，除了龙湾以外，还要找些像 K 粉这样新的利润增长点才行啊。第四条是全力增加企业竞争力，提高职工效益。现在整个经济虽然还算不错，但各行各业贫富不均，有些垄断行业利润实在太高，而一些破落的第一第二产业则全员下岗。我简单分析了一下龙腾现在的形势，总的来说去年仅仅是喘了一口气，在激烈的药业竞争中仅仅是中流水平，现在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大家群策群力，多为企业做贡献，企业的生产销售理顺了，效益好了，我也乐意给大家多发些钱。听我说到这里，全场是掌声雷动，大家都似乎对新的一年也对我这个实至名归的总经理寄予了厚望。我的报告前后只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简明扼要，集中要点，连丽儿他们都不住点头说好。随后我快刀斩乱麻地公布了新调整的工资结构和人员名单， 冥界飞龙为龙腾下属企业。当然，这一点对下面在座的人来说并不重要。部分名单如下：龙腾公司董事长赵志，总经理白秋，主管生产部副总姜文丽，主管营销部人事部总经理助理潘丽，主管新组建的零售开拓部总经理秘书赵玉凤，总经办和协助财务部工作，飞龙厂厂长李明，主管生产厂长顾问白秋，主管研发生产部。会议以举手方式全票通过了以上提议，同时拟成文件报请龙腾董事会批准。然后我提议让文丽和潘丽说两句，文丽当仁不让的侃侃而谈，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和计划谈了自己的看法，同时号召大家团结在我的周围，为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的龙腾公司而努力。潘丽说话以前，全场都陷入静默之中，大家都想见识一下这个美丽高雅的女人到底是个什么水平。我虽然同样在期待她的亮相，但同时略带了几丝担心。
首先，我代表龙盛中国投资公司向大家表示迟来的祝贺，祝贺大家在过去的一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潘丽这个开场白一下就把我的话包得滴水不漏。其次，我将一如既往地负责好龙盛中国在龙腾公司的投资项目，全力引进国外成熟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协助白总提高龙腾的企业竞争力。他略微停顿了一下，漂亮的大眼睛对着全场扫视了一下，说出了最后一句。最后，我对龙腾公司白总的器重和厚爱表示衷心的感谢。很荣幸能融入龙腾这个不断发展、充满活力的企业。我对药业不太熟悉，希望今后大家能多给予我帮助和指导。希望明年的今天，龙腾的零售开拓部可以交出一份完美的业绩报告给大家看。而我自己将以忘我的工作和踏实的态度走好我进入龙腾以后的每一步。谢谢大家。
听到他掷地有声的一席话，连我都被深深的打动了。丽儿这次看来是真用了心了，光凭这几句就清楚表明了他今后可能是匹大黑马。反正花瓶是绝对没有这个水平的。我带头鼓掌，全场随即掌声雷动，似乎比我的工作计划还受欢迎。看来这世界对于漂亮女人还是要青睐的多呢。不过我一点也没有吃醋，自己的小老婆干得越漂亮心里越高兴，有什么好吃醋的。我还真想和文丽潘丽好好比试一下，看看新的一年到底谁最厉害呢。会后是分组讨论，李明带着飞龙的一组，文丽带着龙腾的一部分开始了讨论，我则抽出时间和潘丽一起来到了总经理办公室。这是一个幽静的小房间，里外三间，外间是秘书室，里面是总经理办公室，后面有个很小的休息室，仅仅放了张单人沙发床。总经理办公室里的摆设简洁大方，一列书柜，一盆绿色的大叶兰，一个大班台和皮转椅，还有一套小小的工作沙发。这里是文丽办公的地方，平时我基本不来，整个龙腾室内办事处都没有我的专用办公室。我推门一进来，就连声对等在里面的春光厂的蔡经理表示了歉意，陪在他身边的春花笑着说，
白总，你实在有些对不住人家了，蔡经理等了您40多分钟呢。
精明能干的蔡姐却连连摇头说没关系。
白总，你是个大忙人呐，公司里里外外的一摊子事情都靠您一个人张罗，实在是辛苦呀，有春花妹子陪着也没有什么好孤单的。
我看今天实在有些忙，便抓紧时间和蔡姐讨论了以前一直有的一个构想，双方合资组建一个云凤精品女装店，我自己投资30多万，
由蔡姐考察后，在市内购买一个店铺，要求不要太繁华，但一定要在有一定品位的富人区周围，交通便利，泊车方便，环境优雅。潘丽答应通过龙盛中国从香港和法国引进最新的款式和加工技术设备，帮助蔡经理在春光厂现有的人员技术厂房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高档女装生产车间，独立可算，自负盈亏，然后将所生产的高档女装出口或者通过云凤进行专销，有一定的时间滞后以后，简化的版本才能在国内销售。这个项目中其余涉及到的技术设备投入、生产加工和流动资金均由春光厂解决。我们很快达成了协议，潘丽在电脑上处理成了文本，我和蔡姐都很爽快地在上面签了字。我们很轻松地喝着茶聊着天，不经意之间又达成了共识，那就是这个项目交由傅春花来负责，她成为了现在还仅仅浮现于两张纸上的云凤女装店的经理。白总，我行吗？春花有些担心地看着我，甜甜的脸蛋，妩媚的大眼睛，看起来依然是那么可爱动人。
有什么好着急的？春节后啊，你和月琴都被公司安排到江陵大学进修经济营销管理，有不懂的还可以问问文丽、潘丽两个大姐，玉凤和谢娟也可以教你，最后有我站在你身后嘛。
我热情地鼓励着这个甜美的公主，聪明美丽的，大加上温柔可爱的性格，只要多加指点，也是一块可造之材呢。
多锻炼一下，才能成熟起来，我是这么过来的，现在轮到你们了。
我恳切地说着，意味深长地看着身边的潘丽和春花，他们都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等春花送蔡姐出去以后，丽儿才放松下了表情，一下钻到我的怀里来，和刚才的优雅大方的白领经理形象相比，简直像变了一个人。她撒着娇说，冤家，今天可都是你让我大包大揽呢，零售开拓这一块我可以负责，但香港的什么龙盛中国我可是一窍不通，想管也管不了呀。
有什么呀，有我在你后面站着，还怕天塌下来不成？
我拍着胸脯说，
香港的龙盛这一块是赵志安排的，基本是我们自己的资金，那里主要有个王小姐在帮赵志办事儿，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你以后只要中间搭个桥，沟通一下蔡姐和这个王经理就可以了。服装嘛，虽然我没有搞过，但女装涉及到加工的设备并不复杂，反而什么扣饰啊、腰带、花纹、材料很重要，这些王小姐都知道怎么办的。有时候真不懂你们女人，买一件时装仅仅为了上面一个别致一点的扣子装饰什么的，为了这一元的东西甚至愿意多花上1000元。
这有什么呀？聪慧的丽儿马上抓住我话里的漏洞反驳了起来，你们男人不也一样吗？只顾一点不顾其他，像当初秋香的三个媚眼就勾走了唐伯虎的七魂六窍，你这个死冤家不也是？脚上一双别致一点的高跟鞋就能弄得你神魂颠倒，非要扑翻弄上手玩个够才罢休。
说的倒也是啊。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我用笑容掩饰住内心的不安，那什么最新款式和流行资讯呢？丽儿转换了话题，问得很专心很专业了，她的领会能力的确一流，简直是一点就通。我笑着解释说，
流行资讯什么的，只需要王小姐在香港找一两个懂行的裁缝，将法国、意大利的时装翻成剪裁图，再适当根据中国女性的需求搭配一下传过来就可以。
听我这么一分析，丽儿终于放下了心。
但记住，一定要通过你来传递，不能让王小姐和蔡姐直接搭上线，否则你的地位就完全丧失了。
我特意叮嘱了一下。白秋，我还是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比如这繁花药业和龙腾的零售开拓部是什么关系呢？丽儿这句也是关键点。
一个部门两块牌子，零售部是龙腾的产业，繁花药业则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在龙腾挂着的用处是可以利用它的资金渠道、机构和报销费用，而繁花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下的每一个蛋都是我们自己的。你知道繁花的董事会是哪三个人吗？
我卖了个关子。不知道。丽儿摇了摇头。
就只有文丽和你我三人，繁花赚的每一块钱都是我们三人的，而费用是龙腾的，你说好不好？
听我这么一分析，连丽儿都激动了起来，充满敬佩的大眼睛秋水盈盈的看着我。赵志大哥能同意你这么干吗？丽儿说出了心中唯一的忧虑。现在龙腾上上下下都被我把持着，似乎也只有赵志是唯一的威胁了。但他哪里知道，大哥和我穿着一条裤子，想把龙腾飞龙连锅端了，连龙腾都很快要成为我们自己的产业了。占这么一点小便宜算什么呀？不过我矜持地笑了笑，对这个问题不置可否的，在丽儿面前多少还是要保持一下神秘感。最后我简单地谈了下有关玉凤的构想，这将是江宁市第一家最高档的手工和机制女装店，潮流直追欧日，天生定做，环境高雅，没有理由不受到富姐富婆的追捧。而这一切仅仅来源于我私人投资的30多万，还有春光厂的协力。时装的灵魂来自款式、面料和做工。蔡姐以前不明白，辛辛苦苦的做100件的利润，有时候赶不上踏踏实实的做好一件，所以时装干好了是最赚钱的行业。我一边分析着一边说，现在最好赚的钱其实是三种人的钱：女人、病人和孩子。云凤是赚女人，确切说是富有的女人。繁花是赚病人的钱的，当然是比较有良心、比较有技巧的去赚。那小孩的钱呢？丽儿问到了最后一个目标。
我想让李明飞一趟西欧和日本，在当地考察一下适宜小孩的，好玩、好吃、有效、廉价的保健医药类产品。这就是飞龙的下一个目标。
我淡淡地说出来，尽量压抑住内心的激动。其实这是我们彼此启发讨论才带动了我的灵感，半分钟以前才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主意。要是我们两个能去就好了。怀中角色有物，生出如骨黄莺般的婉转，吐气出兰花般沁香，那嫣然一颦，媚眼飘荡，轻轻一声叹息，顿时我心弦一动。我温柔地抱着他说，
仗就要开始了，你我是将帅，正是拼命用功时。玩儿，只要我们生死同心，以后有的是机会呀。
人从小到大其实脱不了学生的藩篱，人生的过程就是上课和被上课的过程，而今天无疑是我上的最好的一课。